好的，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，请翻开赞美诗237首。 们现在一起跪下，同心跪下来祷告，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那我们今天晚上又能够在这边一起聚集来敬拜神。那今天今晚小弟想要用保罗的一段祷告啊，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。我们先请翻开哥罗西书第一章，这是一段保罗为哥罗西教会所做的祷告，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，在新约283页，哥罗西书一章第九节，我们先看从第九节看到第14节。第九节，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，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又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阿们。在这段经节里头啊，保罗他为了哥罗西教会啊做了这一段祷告，那里头呢大概分成3点哈、啊。第一个呢是第九节到第10节啊，是保罗为了信徒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来祷告。哎，那我们看啊，这个满心知道啊，这满心知道，我们晓得神对我们的要求啊是全部啊，是完完全全啊，不是只有一点点，也不是只有一部分，是要全部。哎，满心的，那我就像我们爱我们的神哦，要尽我们的全部的力量，像那个马可福音12章30节里头说到的，说我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呢，就是要尽我们最大的力量，哎，全部啊，100%的。有时候我们也会要求别人呢，要要求别人100%。哎，要求他一定要做到我们希望他做到的东西，可是而对我们自己的要求啊，却连一半都做不到。哎，尤其啊，在教会里头啊，可能会对一些长子啊、传道人啊，甚至他们的家庭啊，会要求要做到100%，要成为信徒大家的模范。可是呢，对其他的平信徒，或是对我们自己啊，我们认为只要60分就好了。哎，甚至在进天国的时候，我们也只要求说我们能够掉卡位哈，能够最后一名，能够进到天国安内德后啊，哈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那我想这个观念呢，我们可以想一想，这样子的观念是对的吗？哎，那在这边呢，保罗呢要求我们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完全的明了神的旨意。嗯，那第10节里头说到啊，说满心知道是什么意思啊？满心知道的结果是什么啊？就是第一个啊，好像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。嗯，那再来凡事蒙他喜悦，那在凡事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再来是渐渐的多知道神啊。那我们那个保罗在写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啊，他有一个背景啊，就是那个当时他是被 被那个关在监狱里头嘛，这是监狱书信的一卷哦。那在第一章第七节，一般推测了哈，是在第一章第七节里头有说到一个以巴佛这个人哈。这以巴佛是保罗传福音给他的啊，那后来他也出去再传福音啊。那可能是以巴佛这个人呢，他来到监狱来面见那个保罗，跟保罗说明呢，当时哥罗西教会正遭遇的一些问题啊，他们当时正遭遇的是一个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啊。诺斯底主义是一个异端啊，他是强调说，人呢只要用一些思想就可以得救啊，不需要有真的行为啊，靠人的智慧就可以得救，是一个当时发展出来的异端的思想。那所以保罗写了这一封书信啊，就是要来劝勉那个基督徒啊，不要受这个异端的影响啊。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智慧悟性啊，智慧悟性其实就是说，应该是说我们知道啊，我们知道虽然知道有神啊，认识神，或是有充足的知识啊，但是呢，我们都不能脱离神的旨意而独立啊。我们不能把知识跟神的旨意给独立出来哦，所以真正的对神的认识啊，是要有顺服神的智慧，并且要有顺服神的行事为人来做配合，不能够单凭推理，还有光讲抽象的理论哦。所以在第十节才讲到说，这些有那些属灵品性好品德的人哈，在道德和灵性上啊，都可以达到像行事为人呢，都可以被称为基督徒啊，因为他们有好的行为。那再来就是与神的关系上，做任何事情呢，他们都可以符合神的旨意，因为他们满心都知道神的旨意，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，所以他们做出来的都是符合神的意思。再来是他们可以结出行为的果子，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啊，才越来，因为不断的这样子做啊，就正循环啊，所以才能够对神呢有更深的认识，并且也才能够因为这样子啊而感染影响到别人。我想我们信徒啊，如果有了这合乎神心意的生活，那教会呢必然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啊见证来荣耀神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一节啊，第二段里头呢，他说到的是保罗为基督徒啊得着能力祷告，第十一节啊，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好，这里说到哈，说照他荣耀的全能，这个全能是什么啊？这全能是神荣耀的全能哦，不是人的全能哦。这全能呢是神创造天地的全能，也是耶稣基督啊在从死里复活的全能。我们基督徒的能力啊是从哪里来啊？就是从这个全能而来啊，就是神从神荣耀的全能来的。所以而且这个全能是叫我们啊能够力上加力。那这个力是什么力啊？是什么样的能力？就是怎么样可以看出我们是力上加力啊？就是后半段写的啊，就是要我们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我们如果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啊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是有力量的。因为其实一个人那个在忍耐宽容的时候啊，并不见得是欢喜的啊，也不见得是快乐的。那这里讲到忍耐啊，忍耐跟宽容啊，忍耐可以把它定义说是在指的是外在的压力之下哦，仍然坚持的能力啊。那宽容是什么？ 宽容是指在人际关系的压力之下哦，可以容忍别人的能力哦。我们基督徒啊，在这个世界上哦，常会面临到这两种压力哦。第一个是外在环境的压力哦，因为我们圣经里头的价值观哦，跟世界上的价值观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哦，一定会有一些压力啊，一定会感觉到有一些压力啊。比如最近那个有一个新闻啊，说到说有一个学生哦，他靠着作弊拿到县长奖啊，拿到第一名啊，得县长奖啊。那我想这可能舆论上已经有很多的批评了哦，因为说本来拿奖的人哦，就应该是要靠自己不断的努力哦，并且充分的发挥才能够得到的。但是在目前的这个社会的价值观里头啊，常常是不问这个过程，只问结果。所以呢，得奖他不看你的品性哦，他只看你的成绩哦。所以以至于那个学生呢，他就会有一些偏差的行为跟想法，然后才会去做这个事。所以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，我们如果在乎的是社会上的那些名分啊，那些名誉啊，什么讲的名誉啊，或者是在乎啊社会上的一些观念啊，那就会对我们产生压力啊，因为这跟我们基督徒啊的价值观不一样。我们是要能够按照真正的道理而行啊，那至于能不能得到，那是当然就是看努力啦哦。所以觉得这在社会上我们一定会有这样子的压力啊。然后再来是第二种压力，是从人际关系来的。人际关系来的压力啊，在人与人相处啊，难免会有摩擦嘛。那假设啊，我们若曾经啊被某个同事啊给误会啊，甚至侮辱过啊，在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啊，你被人家误会，被人家大小声过啊，那我们是会怀恨在心啊，还是我们会事情过了就算了啊，一笑泯恩仇呢？是这样吗？那如果反过来啊，如果有一天呢、啊，如果有一天换做情况改变了、啊，换做他有一个机会在你的手上，那你会怎么样？你会要以眼还眼吗？报一箭之仇吗？还是会以善报恶，选择原谅他，以前的事情就算了。所以我想，这样的人际关系的压力哦，一定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在我们身边呢、啊，会发生呢、啊，不断的发生。我们应该也常常会来思考说，那我们该怎么做？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怎么做？甚至我们会挣扎，我们这个道理，按你这样子行得下去吗？所以其实啊，我们在社会上会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压力啊。那这个人际关系压力，其实也不仅在社会上啊，在教会里头也会啊，在也教会里头也会有很多的人际关系的压力啊。因为教会里头有各式各样的人哦、啊，有老人家，也有小朋友，也有那种比较有钱的人哦、啊，也有比较贫穷的人，那也有那种很有礼貌的人哦、啊，也有那种个性比较孤僻的人哦、啊。神把这些人哦、啊，全部集合在这个教会里头，为的是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摆上这样的人哦、啊？每个不同个性的人、不同背景的人哈、啊，把他们放在这个教会里头。是要让大家彼此难堪吗？啊，还是要让大家彼此冲突？我想都不是哈、哦，他应该是要让我们学习啊、哦，彼此去学习啊、哦，学习接纳背景不一样的人，要学习接纳新，要学习去接纳那个刚进来、刚加入我们教会里头的人，那要学习接纳从刚外地搬进来的人，还有要学习和比较和那个跟比较不熟识的人打招呼啊， 也要让我们学习接待哦比较软弱的同龄，所以这是要互相学习的。神要我们学习的就是宽容，而且这个忍耐宽容啊，不是很勉强的，是要欢欢喜喜的，在第十一章里头说的哈，要欢欢喜喜的宽容。但是我们一定会有灰心的时候啊。我们在灰心的时候，常常会呼求主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彰显你的全能哦。”我们可以翻开一下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40章，以赛亚书40章27节，在旧约850页，以赛亚书40章27节说。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？28节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生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疲乏的他是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好，阿们。在这里呢，就这段圣经劝勉我们啊，我们没有人会永远的坚强啊，就是少年人也会有感到疲乏困倦的时候，就是强壮的人呢、啊、也有全然跌倒的时候，但是呢，只有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要祷告求神赐给我们这样子的能力啊，就是力上加力。好，我们再翻回来哥罗西书第一章啊，哥罗西书第一章的12节到14节啊，这里说到保罗呢，为哥罗西教会能够成为感谢神的基督徒祷告。12节到14节啊，哥罗西书第一章12节，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在这里说到得基业啊，在光明中同得基业，这得基业啊，是最早呢，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。神告诉亚伯拉罕说，要赐他和他的子孙得迦南地为业。所以保罗呢，用这一段旧约的典故啊，来描写新约时代的教会，就是说我们大家已有比迦南地更美好百倍的基业，这就是我们天国的盼望。然后这里说到的在光明中啊，在光明中啊，光明是圣洁的象征嘛。在圣经里头，光明代表很多啊。在哥林多后书4章6节里头说到，说光明代表真理。在约翰一书2章9节里头说到，说光明代表爱。那在提摩太前书6章16节啊，说到光明啊代表荣耀。那约翰一书1章4节里头说到光明呢代表生命。所以呢，这光明呢代表有 真理，有爱，有神的荣耀，还有生命。所以我们能够在光明当中啊，在神的荣耀里头，在神的生命里头，与众圣徒同得天国的盼望，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啊所要努力追寻的。好，那在这里又讲到救赎，在第14节里头又讲到说，我们在爱子里，就在耶稣基督里啊，得蒙救赎啊。这救赎呢，是靠着是耶稣基督啊，是只有神啊，只有耶稣才能够为世人赎罪，只有神才能够救我们脱离黑暗，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。所以他这里保罗叫我们要常常的感谢神，不是因为外在环境而感谢，是因为主耶稣是我们这个恩典而感谢。我相信啊，我们常常会感谢主啊，啊，感谢什么？感谢主是我们工作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那也感谢神呢，是我们这个美好的婚姻，或者小朋友感谢神呢，给他们考了一个好的成绩，也感谢神呢，让我们有个健康的身体，感谢神是我们财富啊，是我们平安。我想这些外在的环境呢、啊，我们一定会感谢，这没有，这大家都不会忘记啊。在每天睡觉前呢，我们会先感谢神，但是我们相对的，我们会求更多啊，我们会求主让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更多哈、啊，但是呢，在这里啊，保罗教我们啊，除了这些以外啊，我们要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救恩啊，可以救赎我们，让我们才有天国的盼望，我们才能够进得了天国。所以呢，这里要凡事感谢啊、哦，在这里说来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啊。小弟曾经在网络上啊、哦、看到一个文章啊，他这么说哈、啊，说有一个外教会的牧师啊，他在分享，他说到有一次啊，他与一位基督教医院在基督教医院工作的牧师聊天呢、啊，那这位在那个医院工作的牧师啊，说到哈、啊，说在医院当院牧啊，真没有成就感。他不管再怎么努力啊，他的都没有自己的会友，那他觉得这样子啊，工作起来没有成就感，真不如那个清洁工啊来得有成就感。那清洁工扫一扫，那地板脏了哈、啊，擦一擦，就觉得就干净了，就亮了，啊，他怎么努力都没有增加半个会友，没有增加半个信徒，他觉得很没有成就感。那有一次呢，竟然有一个清洁工来跟他讲说：“说牧师啊，说我在医院工作10年了，因为医院啊，清洁工啊是外包的，清洁工作是外包的，所以啊，我不是医院的员工啊，不能享受医院的福利。我很羡慕那些在厨房工作的调理师啊，那些厨师啊。”说牧师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下，帮我个忙哦，让我能够进去那个医院的厨房当厨师啊、哦？我什么都不会做，但是我会煮菜。然后有一次呢，这个牧师啊，就到医院的厨房啊，跟一位厨师说啊，说，那个医院的清洁工啊，很羡慕你们哦，啊，能够有这样的是一个正职的工作。结果那个厨师说，他不知道我们有多么辛苦，我们啊要受很严格的训练，不是随便炒一炒就好。我们每天呢、啊、在家里面呢也要煮饭，来上班呢、啊、也要煮饭。然后夏天呢、啊、在那个火炉面前呢、啊、满身大汗，你知道、啊、在那个办公室的行政人员哈、啊、每天可以吹冷气。说牧师啊，你知道、啊、医院的职员呢、啊、也有等级之分呢、啊。我们这哪算什么职员呐、啊？啊，那个牧师有一次呢，他在跟行政人员聊天的时候啊，就告诉那个，厨房的阿姨说，告诉他们说啊，说厨房的阿姨啊，都很羡慕他们哦。结果行政人员说啊，他就回答牧师说，牧师啊，坦白讲哦，在医院做行政哦，什么都不是，病人呢、啊，一点都不会感激我们。 病人的眼中啊，只有医护人员，他们不把我们看在眼里。啊，就有一次呢，这个牧师啊，他又在跟那个物理治疗师聊天了、啊，告诉他们说医院的行政人员哦，很羡慕你们这些医护人员啊。结果物理治疗师就对他说牧师啊，我们物理治疗师很辛苦呢，但是哦，那些病人哦，只会感谢主治医师。我觉得我们哦，只是那些主治医师的助理而已，只在医院里面做事情哦，要当医生啊，其他哦都不是主角啊。那牧师啊，有一次呢，又跟刚好又可以跟这个医生聊天啊，然后就告诉他说，医院里面的人呢都很羡慕你们哦，可以当医生哦。结果医生就回答他说牧师啊，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以前呢医生呢受到病人的尊敬，可是现在啊，病人对医生的要求很多，而且我们呢又不是神啊，我们怎么能够把每一个病人都医好？如果医不好，病人就埋怨我们，所以我们的压力非常的大。我看你们哦，当牧师的最好，你们哦不需要医疗器材，只要用嘴巴为病人祷告，然后讲几句圣经的经文哦，病人呢就感谢你们哦，感谢得不得了。然后病人的病呢，如果没有好，你们只要说你的信心不够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我看啊，你的牧师啊，你是那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人。所以啊，从这个故事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我们要做到凡事感谢啊，真的不容易啊。我们通常是抱怨的比较多啊。那人哦，尤其是我们是人哦，带着肉体啊，不容易满足啊。你有钱，你还会想要更多的钱；你有权，你想要得到再更多的权。所以不容易满足。所以一个不满足的人呢，我们怎么会感谢？我们一直都认为啊，别人是比较幸福的，自己是全世界最苦的。对，但其实不是这样，其实是常常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啊。所以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啊，说人的心中若没有神的恩典呢，人的追求啊是永无止境的。所以呢，他要我们感谢，让我们感谢父，因为恩典的缘故。所以我想啊，感谢神呢也是需要操练的啊。基督徒的感恩呢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感恩呢。因为我们在光明中啊，在真理里头，还有在神的爱当中，在神的荣耀中，在神的生命里头，与众圣徒同得基业，同得天国的盼望。我们因为这样，我们就不住的来感谢神。保罗呢，他写过很多，他其实在每一卷的经卷里头啊，都为每一个人祷告。那我们如果有好好的，我们也都曾经查过很多啦。那保罗的书信呢，给我最大的感想就是啊，他关心别人比他自己还多。他把自己都抛之度外，然后常常为别人祷告。就像那个前几个礼拜，杨建章执事在这边跟我们分享的，保罗呢，他传道理，当时是用走的或坐船的，然后从耶路撒冷就这样子传到那个西班牙，那个是走，要走，光要走就要走好几年的啊，那他就这样子边走边传福音，这样子走过去，而且是非常非常危险的，好，所以。今天我们分享了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，希望我们都能够啊，从这个祷告里头，都能够在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正确的道理上面 能够完全明白神的旨意，那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呢，都能蒙主喜悦，并且因着神的全能呢，让我们欢欢喜喜的得着忍耐宽容的能力，也是欢欢喜喜的得着，并且是力上加力。而且呢，希望我们能够不论是在顺境或是在逆境，我们都能够感谢神，都能够由心发出感谢，不埋怨神，并且坚定的盼望将来得天国的基业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我们一起唱诗398首。